2014年11月2日，以下信息是 Edward Wrighton 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时事的华语翻译，主题成熟，经节创世纪37章2至7节、9、13、14节、17至20节、23至24节、26至28节、32至35节、创世纪42章1至3节、36、38节、创世纪43章11节、13至14节、创世纪45章25至28节、创世纪48章15至16节、以弗所书4章15至16节。主啊，捆绑仇敌一切的拦阻，主啊，求你膏油来涂抹你自己的话，你膏油来涂抹耳朵，主啊，完全来倚待你。谢谢你，主耶稣。主啊，在你的圣名里面祷告，宝贝的名里面祷告。这个礼拜我们所要交通的这部分，不是很容易的。你怎么来衡量成熟这件事？你可以拿一把尺来测量它吗？哦，没有办法。我必须来向你们致歉，我需要读很来把很多经节带很多的经节带出来，我们可能还有更多要带出来。这个主意就是要让我们知道雅各以色列他变成了成熟了。在创世纪36章之前，他已经在变化的过程当中，但是他还不够成熟。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早上我们看见这一点，在37章，雅各已经年纪老迈，在时间和地点来说，他都是年纪老迈，并且他行动，他去过许多的地方，他也经历许多的事情。就是雅各他最后在希伯伦，在那里就是他的祖父还有的父亲在那里享受主的地方。现在来讲，他现在应该退休了。在他退休的这日子里面，他有一个儿子，是他心中的宝贝。除了此之外，他已经失去很多，他失去他的拉结，就是说他所关心所要的他都失去了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一点，就是雅各他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，就是他的儿子，就是他这个失去的儿子，也是他心中的宝贝。我们来37章的时候，第3节他告诉我们，讲到说，就是他为约瑟他做一件彩衣。他没有为其他11个儿子做彩衣，只为约瑟他做彩衣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？这里告诉我们说的是，就是雅各讲到他偏心，在他的爱里面他有偏心，在他关心当中，儿子种植当中他有偏心。 这里来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的偏心，所以他不够成熟，他只是被变化。啊，你要说这是什么？你知道一个改变就是生机上的变化，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来被改变。主不期盼我们，哦，就好像要我们立刻结束这个生命，因为我们需要来生活行动。但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需要被变化，需要来被改变，哦，在生机上来改变。成熟这件事情是不同的事。什么是成熟呢？成熟就是你的全能被这个神圣的生命所充满。当然，你不可能成熟，除非你先被神来变，先被主来变化。所以，成熟这件事情就是变化的终结，就是我们成熟了。在上世纪章三，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一节到45章的28节，我们看到这个过程，就是雅各所经历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，然后最后达到了成熟的地步。你可能说，哦，这样子吗？他说我没有儿子，你甚至说我连一个儿子都没有，那这对我来什么应用在我身上呢？但是我盼望这可以应用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。当我们继续来与主往前的时候，在创世纪45章28节以后，哦，雅各他就真的成熟了。我们看到约瑟。把他的父亲，约瑟需要向他的弟兄、他的长兄来报告。我们在37章2节，我们看到。因为约瑟会跟他的父亲向他的兄弟们打小报告，你会觉得，看见约瑟，他也就看约瑟也不怎么样，为什么会向他的父亲打他兄弟的小报告呢？但是你再往深想一下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就是这个雅各的众子们，他们是谋杀者，他们是真的坏人，而且他们是说谎的。而且看到这12个儿子成为12个支派中的领袖，听起来是蛮奇怪的，但事实上的确是如此。就像我们过去所提到的，约瑟，雅各给约瑟做些差役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因为这样子，雅各他需要失去约瑟，使他能够成为成熟。因为约瑟是雅各心中的宝贝。第5节到第7节，37章，我们看到了约瑟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呢，告诉我们，这个梦的确是从神来的。那当然， 但这样的梦对约瑟的哥哥们来讲却不是很让他们很高兴的。就看到那个禾捆，有十二个禾捆都来向约瑟的禾捆下拜。约瑟他没有做梦说做到他哥哥们都是欺骗者，都是谋杀者。他是讲到约瑟禾捆是绿色，表示约瑟禾捆是有生命的。如果你记得麦子跟稗子的比喻的话，这里讲到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女们，他的梦不是一个不好的梦，那他又做了一个梦，第九节。然后他遇见梦见了太阳、月亮和11颗星向我下拜。而且他们都向太阳下拜。约瑟他是一个透明人，他一点都不玩政治手段。约瑟不玩政治手段，但是他这样也没有对这个情形有什么帮助，因为他这样子，所以他的哥哥们就恨他。13节，以色列跟他的儿子约瑟讲，就是访问他的，就是探望他们那些在牧羊的哥哥们，然后他回来跟雅各报告他的哥哥们，就是约瑟哥哥做的怎么样。然后约瑟就同意了，就去了。所以他们就发现，约瑟就去找他们，找到他哥哥们。他们了解到约瑟来了，这些约瑟的哥哥们了解约瑟来了。所以约瑟的哥哥他们就设下一个计谋，要来杀害他，而且来欺骗他们的父亲，借着那样说。他已经被杀了，然后被野兽杀死了，约瑟被野兽杀死了。23、24节，他们就把约瑟下在一个洞里面，然后把他彩衣拿起来，然后犹大。在创世纪37章26、27节说，犹大对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我们弟弟，尝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”所以约瑟就被卖给以斯玛利人。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，他被卖给法老一个城的时候，波提法的时候，他是被神使用，然后最后，像是法老都被神来使用，所以约瑟可以变成一个宰相，埃及的宰相。 就是在埃及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宰相。三七章三四三十五节，当雅各听到所发生的事的时候，或者是他所想到的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对约瑟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不肯受安慰，他不只是，他是被带到一个点，没有人够来安慰他。在雅各的一生当中，雅各在这里所经历到失去约瑟这件事情，是他一生当中最个人也最深的一个打击，摸着他。那我们这样看见，过去我们想到说雅各他是很有能力的，他想要做事情他就可以做，他计划，他甚至抢夺，但这个时候他什么事也做不了，因为他已经被变化了，他不再是那个抓的人了，他开始在成长。所以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事情，在我们生命上成长，我们的成熟，你知道罗马书十九章告诉我们说，人乃是器皿，并且这个器皿是为了要来盛装神。但是你用一个水瓶来讲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水瓶充满，水瓶不会说什么事情。但是我们很多的意见，我们很多的观念，我们有许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所以让神很难来能够来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所以我们需要看见，我们可能没有十二个儿子，但是我们超过十二个观意见，所以这才是真正问题的关键所在。所以甚至是如此，雅各还是活下来，直到在四十二章创世纪四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四十二章一二三节，是在那个时候雅各他们没有食物了，在那之前雅各没什么问题，他的需要都得着了，但现在开始没有食物了，他是个大家庭的家长，他需要来考虑这个食物的问题。神就用这个饥荒这件事情来推动雅各。所以雅各就可以让他四个儿子去埃及买食物，他们去埃及的时候， 他们四个儿子从埃及回来的时候，哦，有件事情发生，他们带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，就是说，就是有他们其中一个儿子被拘禁在埃及，当然他们不知道是约瑟把他其中一个儿子关在埃及。西缅，西缅被约瑟关起来。你有想到为什么是西缅而不是其他人？不知道。我的猜想是，有可能就是西缅出这个主意，想把他把约瑟杀掉，所以他约瑟故意把西缅抓起来。就后来，雅各发现他们带回粮食不够了，需要再拿粮的时候，就是这次下去的时候，便雅悯要一起下去，然后雅各就说：“你们说跟他讲，你们真是把我害惨了。现在约瑟没有，西没有，现在还要把便雅悯带下去。”雅各说：“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，只剩下他。他讲到只剩下你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拉结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，那拉结是雅各所较喜爱的太太，所以他不会把他带下去。”但是这个饥荒越来越严重，雅各没有什么选择了，因为没有什么食物了。所以43章11节，进节开始，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对他们说：“若必须如此，表示说他没有什么选择了。若必须如此，他们都需要去。”13节，也带着你们弟弟起身回去见那人。那这个点就是，他就是雅各让所有的事他都可以松手，因为他可以来相信神。但愿全主的神在人面前赐你们怜悯，使他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。至于我，我若上了儿子，就上了吧。他是完全的服下来了，他对整个环境，他是服下来了。所以因为这样子，约瑟能够被成熟，变成成熟，因为他面对一个他没有选择的环境里面，神是关心我们的变化跟我们的成熟，这是今天他在教会要做的事情。所以这告诉我们说，把我们带到45章。就是45章25节到27节，当他的儿子们从迦南上来时候，从埃及上到迦南的时候，他跟他们父亲说，雅各跟他父亲雅各说，约瑟其实还活着。假如你是雅各的话，你想你心里会说些话吗？我想， 他们跟他讲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又跟我说谎，你都快死了。”他可能会说是，他是成熟，所以他没有说什么话。雅各心里麻木，因为不信他们。但他看到约瑟所送的车辆的时候，雅各的灵就苏醒了。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好像是需要不是麻木，但是我们的灵却比较苏醒了。我们的灵应该像是壁炉一样，应该是在那里火的火炉一样，在那里，需要来燃烧。有时候我们的心像是冰箱一样，我们想来学习雅各在这里所学习的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告诉说，我们的魂需要与灵来分开。我们开始会讲魂的救恩，在罗马书讲到魂的救恩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，特别对年轻人来讲。年轻人我是很难把灵跟魂分开，特别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讲很难来分别这个不同的地方。最后呢，也是创世纪的最幕后的时候，我们来到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、十六节，这两节很摸着我心中最深处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当雅各经历到那么多痛苦的时候，他已经失去他所有的时候，甚至他心里已经是麻木了，没有感觉了。然后他能够这样说：神牧养了他的一生，这是很摸着他。雅各他就给约瑟祝福，当他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给约瑟的时候，他就给约瑟祝福：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行事为人都在他面前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说，我们不了解神是在一生在牧养我们。你到一个牧羊人，他不仅是引导这个羊而已，而且他也要确定羊群有食物吃，受到保养顾惜。我必须要承认，我实在需要承认，直到我从主要听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 我实在对主对我那样照顾喂养，我没有很深的感觉，直到我听到一个字，就是我有癌症，然后就想说，哦，主，我是在你的手中，那我需要，我要忧虑这个，忧虑那个，我的手是在你手，我主，我一生在你手中，因为你是我的牧羊人。就是一生牧养我，直到今日的神。他能感觉到神已经救赎了他。我们有十二个小孩，我们可能没有十二个小孩，但是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事情进到胸。当你从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你的教育成为你心中很大的一个霸占。我们有困难。只要他们不进入好的大学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悲剧。然后，当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工作。昨天，有个年轻人来跟我交通，他很关心，他关心什么呢？他在工作。他有两个聘书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做。年轻人现在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去面谈的时候，你先祷告，你操练你的灵。所以你能够闻闻那个工作的环境是这样，场所环境是这样环境，但是这不容易。当我们有小孩了，在这个国家，当这些孩子们，这个国家告诉他们说你需要独立，这是你的生命，需要你自己的感觉。没有人需要来影响你什么。但是我们需要来被神所要来把他们，神就是要我们成熟。好，最后末了的话，我就是要想要来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、十六节。第十五节讲到，唯有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就是唯有在爱里持守着真实。你的这个字“真实”这个字，这是讲到不是谎言的对面，这里真实讲到说什么是真实的。这个经节的上下文可以让我们看到，什么是真实呢？真实的就是基督与教会是真实的。在这宇宙当中最真实的就是基督与他的教会。所以我们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 随着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要在爱里持守着真实。这个表示说，所以我们不能用真实把真实当作一把枪，然后还来在扫射别人那些不同意，然后来对我们说，只要是真实，我们就好像把真实拿把枪来对着别人开枪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在爱里面来接受真实。我们必须要在爱里来讲啊，诉说基督与教会。神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。我们也用神给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能够在长到他里面元首基督，所以我们能够长于元首基督。当神在这里处理对付每个人之后，所以神能够使我们来成长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假如我们真的爱主的话，这个世界对我们就没有那么吸引的。所以我们能够长于元首基督。对世界来讲，我们就可以长到元首基督里面。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的话，我们也不会为一些物质的事所吸引。主啊，如果我们是在主面前成长的话，不是每件事。我们就需要承认，我们没有在凡事都长于元首我们的基督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。但是呢，这又说，所以我们得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点，我们在一切事上都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。所以我们不是个别来成长，那是为了整个基督的身体的缘故来成长。当然我们要长到元首基督，我们就必须要在身体里面。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。在我的经验当中，有一件事对我来讲是最难的，这就是说话、讲话。诗篇140篇第三节说，求主你保守我的舌头，就是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口中的话就出来了。我们需要在主里面长大，就是我们的说话。所以我们就不会很说话很随便。我们得以在一切事上找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，因为本于他。
Señor, nosotros tenemos algo de poder compartir con el cuerpo para la edificación del cuerpo. Este es el punto. No es solamente que nosotros vamos adelante.
不是我们长大。 我们长成一个属灵的伟人，所以每个人都来敬仰我们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乃是要长于元首，联手基督，而且是在身体里面一起来成长，而不是单独的成长，得以能够联络在一起，并且结合在一起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， 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所以讲到使徒、先知、有传福音、牧师、有教师，就是四章十一节所提到的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功用，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功用，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度量，不管是大或少。我。 所以我们在教会建造里面有份，这就是主所他的愿望、渴望。所以我们能够来，主所在这里所伸延的，就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。这个需要成为我们的负担，就好像是主自己的负担一样。很抱歉，我需要今天带领我们做这么多的惊喜。 但是我觉得这样做的话，就会让我这个我的负担更清楚，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熟，我们能够来成长，是为了基督身体建造的缘故。那现在我们 Dennis 弟兄会来给我做一些报告。 就是儿童聚会的那小，就是。